感谢我们赞美你，祝我们每天靠着你的恩典来度过，祝你让我们每天真的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在你的面前。祝今晚我们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在这基督长进的平台上面，来一起学习列王记下1到13章的信息，求主你赐下自己的同在，主你有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典，那我们在分享当中，借着以色列这列国的历史来警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什么时候离弃主，什么时候我们就招致失败；什么时候跟随主，主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那我们分享的时候都能够讨你的喜悦，那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彼此得到建造，让神的教会也得到建立。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那我们真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对教会有愿的一个肢体。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那我们的心意天天更新而变化，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更新成长。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阿
门。
门。
好，弟兄姐妹们好啊！感谢大家这一两周来，陪着我一起学习《列王记下1到13章。这1到13章的内容非常多，但我们一章一章的学习的时候，真的我们从里面都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亮光，也得到很多很多的提醒。上次其实以色列这个列王记下是接列王记上的啊，原来是一卷，大家都知道。那上次讲到列王记上，最后讲到亚哈战败啊，后来也丢了性命。那么以色列国里面总共南北两国，我们都知道有差不多各有20个王，那大部分都是不好的王。尤其是北国没有一个，那么北国有20个，南国也有20个。那南国有的人把它看成是19个，因为他们觉得那个亚塔利亚是王后，她篡位。然后因为亚塔利亚篡位的时候，王子那个约阿斯还在祭祀那个耶和耶大手里，在圣殿里面藏着。所以应该那个时候王子其实虽然还没有高他做王。所以有的人就要认为，那不管怎么样，这些，包括各章的讨论里面，有时候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那我觉得这些观点其实不影响我们，对，这个以色列，这个南北两国的这个历史的一些看法是，虽然有的地方有争议的，但是我觉得也不算成我们，一定要非争个明白不可。其实就是我们的很多时候切入点不一样，有的这样看，有的那样看，只是不同的时期，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亮光。那我们在网络上面的一些材料很多，包括我这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也都是来自网络的材料，包括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都，我们一旦去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写得很好。是，那我们每一次去看这些材料的时候，真的。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有出入的地方，我们以圣经经文为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感谢主呢，我们也没有什么一些出入的什么争论呢，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是吧？其实真正神写个经文给我们，我们不可能看不懂，不可能有冲突，只是因为我有时候我们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是就是不同方面，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感谢主啊！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致的。那么，关于以色列这个南北两国的历史啊，他们你看，北国我们的前次那个概论应该都讲过，是不是？南国、北国两个人啊，北两个国家，北国是灭亡于722年，是吧？那么南国灭亡于580年，不对，就是指公元前。 是，那么因为北国这个是真的是罪恶深重，所以他早早的就消灭完了，那后来的南国也跟着100多年之后，也是，因为拜偶像的原因，也最终也灭亡了。那么这里面真的很可惜，是吧？因为扫罗王后期晚节不保，这个。所罗门王晚节不保，去拜了偶像，所以神说要把大卫的国从所罗门那边夺回来，然后其实叫做耶罗波安，交给耶罗波安，那也希望耶罗波安能够像大卫那样子的管理国家，但很遗憾耶罗波安结果反而搞得更糟糕，所以后来就他的北国就很早就灭亡了，那么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因为这里十几章，我们只是蜻蜓点水来一下啊，那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大家，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分享，就大部分时间交给弟兄姐妹们。那么从这里我们看看，从列王记里面呢、啊，我们就知道一个印象，我们就是若弃绝神，他也必弃绝我们；我们若顺从神，他就必祝福我们。真的，我们。啊，还是那段经文呢、啊，说得很好的，主给我们讲是吧？就是恨他的，他必追讨他们的罪，自护之子直到3世代。那么爱他的，守他诫命的，他必化慈悲给他们，直到千代。神是有怜悯的神。那么这里讲到第一章呢、啊，第一章就列王记下，第一章就是亚哈谢，有一天生病了，从栏杆上这个摔下来生病了。然后他去找个使者，叫个使者去问那个以格伦的神，对吧？巴利西卜，那这个就是有这个解释里面讲有这个就是一种苍蝇神的拜苍蝇。那这里就惹怒了耶和华，因为他觉得以色列当中没有神嘛。那么亚哈谢这个一直没有悔改呀、啊，从亚哈之后他一直没有悔改，他拜之后他一直都没有悔改，是他反而去捉叫人去捉那个以利亚，那么派三个，先后派了三个这个百夫长去抓以利亚，那么前面2个都被火烧掉，那就按道理这个亚哈谢应该知道以利亚他是个先知，他在加密山上面的，他爸那个时代是那个拜巴利的，他把巴利的400多个巴利都烧死掉，他应该也知道，那怎么他还是这样玩梗呢？是？他既然你看第一个百夫长上去了，第二个还是也是这样子应着景象，要捉拿的，而且第二次用的口气更生硬，所以就是要让他一定要下来，好像这些以古代那些官军去捉拿那些犯人，叫你要快快下来，要束手就擒，是吧？就是圣旨到，那么。但第三个，我们现在这个你就要学习一个第三个。第三个，他真的是
不
那样
是
的
不
谦
是，
卑，他双膝跪在地上，他求以利亚看重他的性命与他的手下的，结果神就发慈悔，就发怜悯，因为他也悔改，人有悔改的，所以他就后来就下来，是吧？
啊，you are mute, press to mute your
也
mic on
就跟那个。使者那神的使者就叫以利亚下去，跟他下去，不用怕。那么他们就下去到了那个亚哈谢那里。但亚哈谢怎么样？到以利亚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是不悔改，他仍然他有机会悔改，他还是不悔改。结果招致什么呀？结果就招致了死亡，是。那么这样子，那么。亚哈谢就走了，然后他的儿子约兰就接上来了，是。所以这里面我们看他这个以利亚这个最后一位先知啊，是他虽然也有一些有时候信心也有软弱，像他早期在加密在那个何烈山时候被耶西别追杀的时候，他以为他自己只剩下一个人，先知为神奔波，欢乐性，但神说其实不止他一个，他为自己已经留下7000未曾与巴黎亲嘴的，所以说神真的，我们能够开启属灵的眼睛，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福气。是，那就是 我们又向这个第三个百夫长学习哈，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谦卑心，所以就保住了性命。那我们接下来是讲的，第二章讲到以利亚这个，被接升天，以利亚被接升天，以利沙一直一路跟随啊，从基甲跟到伯特利，伯特利再到耶利哥，再到约旦河，然后，寸步不离，他就是为了得到什么？为了得到以利亚所得到的那双倍的那样的灵，是吧？降在他身上，真是以利沙是多么的这样一个谦卑，是吧？他跟着所灵的前辈寸步不离。虽然以利沙后来的成绩很大，甚至他的侍奉国效，都也双倍的超过以利亚，但他仍然披着师傅的这个外衣衣服，是吧？走南闯北侍奉，让人家知道在以利沙身上也有以利亚的一份。那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提示，是吧？我们真的，我们的成长啊，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属灵前辈的扶持。但是，我们要首先，我们要谦卑的，跟随他这些属灵的前辈，属灵的前辈真的是，神赐下给我们的最好的这些属灵的伙伴，所以我们有很多在他身上学习神的旨意意识，在这些属灵前辈身上得到具体的表现。那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也都需要一些属灵的眼睛才能够看见，不然也是看不见，是吧？那以利沙后来就第二章里面就讲，以利沙接续以利亚做了先知，然后他一做完一接手之后是吧，然后他就行了两个神迹是吧，那么过一段时间用一壶平台大概还是不算是吧，那么其实他前面就后来就治好耶利哥的水，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因为几个在伯特利一些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年轻人取笑。以利沙其实就是取笑神的信使，所以他后来被以利沙咒诅，他就被神给撕掉了，是吧？所以这里面真的我们对神的话语啊，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真的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不然会招致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幸，是很多我们人的软弱就是自己麻烦就是自己找自找的，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些我们学习到伊丽莎这样的谦卑侍奉，我真的是我们的榜样。那么接下来第三章，我们讲到这个摩押王背叛约兰王，那这时候呢，就是约兰身陷绝境了，他联合这个三军，三个国王是吧，包括自己是吧，以东，然后犹大国是，那么这个三个王，那他们因为出兵这个太仓促了。在出兵的路中，然后在已经开始行动了，军事行动了，然后给约沙法讲啊，呀呀，我们一起去包围他，这个摩押怎么样？那么结果自己准备不足啊，那路上经过7天的绕路行军，军兵非常的疲惫，然后就缺水断粮，那几乎要死掉了，是如果被摩押人知道，肯定一下子就死了。但他求告耶和华，求告神，那神就又来出救他。但这个就是越南王，就是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就是每一次他自己遇到困难呢，都是总是觉得是耶和华故意让他这样子，把责任所有责任都推给这个神，推给别人，所以他屡次遭到不幸，也在情理之中。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章好像我们上次有人有讨论这个，就是当他们取得胜利之后，是吧？就是有想意想不到的哈，那些挖了那些土啊，没有水呀、啊，怎么会变成有水出来呀、啊？这就是应验了我们的圣经里面的话，这神会在旷野开道路啊，沙漠开江河。但是这次他已经胜利取胜了，取胜已经快到全部胜利了，也没有把摩押人征服，反而撤退了，因为。摩押人把自己的王储啊拿去献祭，活祭是吧？把它烧掉，那这样子就大大惹怒了。惹怒了是有的人说，哎呀，是惹怒了耶和华；有的人说这些三王北国越南呢被也惹怒了耶和华，也被惹怒了是吧？就是里面讲的好像，原来说 是聊了耶和华的愤怒，有的时候没有说耶和华。那么这里有一个争论呢，大家上次已经讨论过，是吧？那就是说，有的人认为这里是因为列王这些他们出手太重了，本来那个摩押那个地方，神很早就没有把约书亚记进入迦南地之前就没有把这个摩押地图赐给这个以色列人。他说，因为他是摩押人，他是罗德的后代，当初罗德被那些基大玛瑙去，基大拉玛去被掳去的时候，亚伯罗汉虽然跟他分开了，但是还是出手去相救他。说不定亚大伯汉是一个非常就是考虑别人的人，他还出手相救。你这个越南王，出手太重，把他田地什么每田全部都毁掉，所以他就惹怒了。那么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讲他们在那个献祭，就是邪灵，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也有这样的。都有的，在网络上面这些都有的。但我们暂且我不去争论这些，我们总觉得我们这些明白这些意思就是就可以了，是吧？那么这是第三章啊，第三章的，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在自己困难当中求告耶和华，当我们的困难解决之后，我们不能像越南王那样子又忘记了，后来又去拜偶像啊，那这样子就是非常的悲哀，是。所以来到后来，这真的就没有好下场。那么，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回到第四章这边来。第四章，这里边讲了几个，就是以利沙的就几个神迹。那么这里面就神为了让以利沙出来侍奉的时候，让以色列人知道在以色列当中有先知。那么，神就让以利沙行了这几个神迹，一个是。寡妇的油，还有一个就是苏念的妇人呢，还有一句，他怎样接待伊丽莎，后来他怎样得了儿子，而且他的儿子又怎样死掉，后来又怎样活过来，这些神迹是吧？还有写那个有毒的野瓜，就是去这些伊丽莎叫的先知门徒们去烤野菜，那他们回来吃的时候，哎，怎么也会变成有毒呢？那么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从第一个寡妇的油来看的话。这个东西很少，但是却能够越来越多。本来应该是还债的，结果连养生的都有。那就是说，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在信仰里面有这个五那个五五育二饼的这些故事，二五饼这些故事是吧？我们还有这些什么四鱼啊和一些这个。这个几块饼啊，等等等等，都可以从少变多，是吧？那这意思就是不在乎东西多给少，只在乎我们的信心怎么样。现在我们的耶和华是丰富的神，神是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神，所以我们不要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少种东西很少啊，觉得哎呀这个没什么，是吧？才一点点。我们这个每次我们买教堂，我们都有这个亲身的体会啊，在各地买教堂都有，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缺资金。但是我们就是通过祷告，大家一起的努力啊，最终怎么样啊？还是还多余出来，多出来是吧？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那么还有接待这个先知，接待先知的时候，这个我们也知道啊，接待教会的这些侍奉的工人，主在暗中报答我们，这些历史也非常的多。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苏念妇人的儿子，他怎么会死掉了？是吧？伊丽莎叫大家去挖苦菜，怎么会有毒呢？但很多时候，真的像耶稣叫大家渡加利利海的时候渡过去，哎，怎么又有困难呢？好像都是神的旨意，但我们中途又缺乏一些问题，又出现一些问题出来。那这些问题就是要我们真的都有信心。其实我们是信心的考验啊，包括我们买教堂也是一样的，是吧？啊，已经找好了，哎，怎么又出现了？有另外一个什么问题出来呢？那其实我们有继续祷告，所以我们都有信心。要坚持一件事情，我们要坚持做，是神的旨意。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要坚持到底，不要这个半途而废。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考验。那么接下来，现在我们还可以再看看一下这个第五章，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啊，我们就在今晚再简单的讲一下。第五章真的是一个两个问题，一个是乃曼的，一个是基哈西的。是吧？乃曼是 亚兰国的这个元帅，是吧？他就是什么都有，就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吧？但他就是缺了健康，得大麻风，但他没办法，那些亚兰那边的人他们治不好他的，是吧？他那边的神治不好他，治不好他，然后他就来到这个以色列这边，到以色列的先知这边的神。那这个消息从哪里来？就是从一个小女子，而是被俘虏的一个他妻的一个婢女，是吧？那像这样的一个，你看好像没有一点力量都没有人去成了大事，就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能够。所以他在这里莱曼在这里大麻风得到医治，得到医治。就是起初莱曼也不肯放下自己的身段啊，他以为伊丽莎会出来，会出来给他医治。结果伊丽莎都没有见他，就他去约旦河去洗祭祀。他起初不肯，但还是这个一个仆人，还是叫他要听先知的话。然后他就这样子，去试一试。结果已经得到医治，所以他非常高兴。那么在这里边他，就非常的感激，是吧？然后就把回来就把这些礼物啊要给伊丽莎，伊丽莎拒绝要，因为他伊丽莎绝对不能用这些财物来换取神的恩典。神已经给恩典莱曼了，那么莱曼也真正的悔改。我们都知道，是他后来虽然不留伊丽莎不收，但是他拿到一些土回去当做祭坛，把以后的祭就专门献给耶和华，不献给别的那个是。而且他还给丽莎讲，他可能要继续搀扶国王去拜那些里面庙里面的那些神。当他王下跪的时候，他也要搀扶，也要下跪，就耶和华赦免他。但他结果其实神也都赦免他。那么这里面有个反差，就是一个基哈念，就是莱曼的。随从是吧？那么这里面呢，真的很可惜。莱曼本来可以借伊丽莎的这些先知啊，因为他有莱曼的意思就是幻象谷，就是可以在意象当中，他可以在魂游向外看到远处山谷里面的属灵的东西，我一般人看不见。但他因为贪婪所以后来被毁掉了，自己也得了大麻风。那他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无论是这些财物啊，是为公为私啊，都不行的，是吧？有的可能，莱曼可能也考虑到先知门徒生活很苦，去收受这些的礼物，收归来，到包头把它拿下来收回来，但是其实是神不允许的，神是要我们靠信心的，因为神是从无可以变有的神，他不缺这些，但莱曼信心不够，所以对自己的损失非常大，是。那么这里面真的成为我们一个这个。几个境界啊，四分当中的一个境界是吧？不要随意啊！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像其他的教会也都有进行投资啊，商业投资等等，在教会里面呢也做得不错啊，一些设备等等，建筑物都教堂也弄得很大啊，这都是好像表面看从人来看都是对的，但是其实在神里面，神是要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我们信心，你信心有多大，你就能够。是，神讲过，你这一个芥菜种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你就这个山就要制作山移到海里面去，也照样移到海里面去。所以看来神不缺乏，是吧？寡妇的两个小钱，就是一个铜钱，是，有我们的主说，你在哪里都要做见证，他把自己的养生全部都换进去，那就是他有这么大的信心，是吧？其他的那些富人呢，都是养生有余了，生活有余的换进去。再多的话，多寡妇好几倍，没有用，信心还不如他，是。那么这里面就是从这里面我也看到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引到第六章，第六章这里面还是伊丽莎，我们一路就是伊丽莎，是吧？伊丽莎，先是门徒们去砍树盖房子，他生活很艰苦，但一个人斧头丢掉了，那么伊丽莎就问他在哪里呢？我把他捡起来。那从这么一个小事哈，我们觉得信主真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其实这些这个小事啊，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经历啊，我自己也有经历。像一些小时候一些什么证件丢掉了，其他什么琐事丢掉了，通过祷告真的都很不错啊， 真的都找到了啊！这个真的是，我都听了好几个弟兄姐妹有讲这个见证，很奇怪。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觉得这个神管理我们一切的事情，也是我们信主啊，会解决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事情，不是不能解决。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主不能解决我们的这些问题，那真的我们是非常的悲哀呀、啊！我们信主真的好像比不信人还差，是表面还要做成这样子的，那心里头呢，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呢也失去了见证，在这小孩子当中也没有见证，所以我们常常抱怨：哎呀，小孩长大了，就不来教会了，就不来聚会了，等等等等，是吧？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第一步，其实我们是在家里面，是在家庭，我们能够把家庭侍奉好，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关键。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忽略了这种，是吧？所以我们到小孩子。该需要我们陪伴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生活原因等等工作原因，我们没有陪伴小孩子。然后小孩子长大的时候，离开教会啊，或者离开父母啊，是吧？就是当然长大了，真正长大成年了，那你还是对。但有的就是还未成年，甚至刚刚成年，那就生活还没独立等等，他都自己就离开，思想还没成熟，那我当然也不放心。那我们就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真的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家里的事物是很重要的，是。那么第二点，这里也讲到，伊丽莎，抓亚兰人，亚兰人来攻，要来攻打了，是吧？要来攻打北国，那么，要来抓这个伊丽莎，那伊丽莎就把他带到撒玛利亚去，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奇迹，是吧？那么。一些先知门徒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很害怕，但伊丽莎就求神开启这些人的这年轻人的眼睛，来他看到活水活马那么多。那么同样的，撒玛利亚这些人呢，把这些亚兰人抓到撒玛利亚来，也是伊丽莎祷告，通过祷告让亚兰王这个派来的军队呢眼睛都迷糊了，是吧？然后被带到撒玛利亚，那结果。按照伊丽莎的意思，用好酒好肉款待这些敌人，然后敌军回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骚扰美国，但是最后还是来的还是这个越南这些真的是那个自己背叛神了，是吧？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惩罚，然后后来撒玛利亚就被围困被围困到那个地步，在里面一直耳食。那么，一直而是这样的惨烈，这些以色列王跟这些百姓仍然还不觉悟过来，也不能去问伊丽莎。伊丽莎那个时候也是在里头的，是吧？但是他都没有求问，结果后来怎么样？他反而要去抓越南王，要去抓这伊丽莎，要去看他的一直而是的惨况的时候，他就决意要把他抓去，是那么。这几个要来抓他的时候，伊丽莎说：“你先别急呀、啊，明天这个时候，这些粮食就不缺了。”是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是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从第七章，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章，是吧？第七章我们都想都不想到，那个四个大麻风的人怎么会起作用呢？他应该本来他是想去投降这个敌国啊。是吧？结果却变成了报了这个好信息、好消息出来。那么越南王还是不相信，结果还派人去窥探，看看有没有这回事。结果那些使者跑去了，一直一路往西去，一直跑到这些约旦河河岸，发现到处都是越南人所丢下的一些衣物财宝。那么越南军就逃跑了。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自己都是想不到的。但神凡事都能，一些在万事就是在瞬间出现。是我们看到一些在围困在一些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这个城里面都出现人食人了，一直耳食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怎么明天这些粮食有这么多呢？大家都想不到。你看外面的千军万马都包围紧紧的，后来出去他们发现那么多的财物。你看，他也知道敌人有那么多粮食，他要继续跟你围着耗着，这再耗几天，肯定里面人都饿死光光的，是不是？ 那么这里真的是神要开路，他就开路，是不是？所以真的我们凡事有要依靠神，结果伊丽莎的预言怎么样，有对他实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神就是从无到有，这些我们一定要记住，是吧？那么这里面，又讲到一个预言，就是越南王他身边一个军长，就是真的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吧？本来他是很有希望的，是吧？你看他还不如那个乃曼，乃曼也是在旁边掺和了，掺和完了，他也是掺和完了，但这个军长就没有信心，他也没有做什么事坏事，结果他吃不到，第二天被踩死掉，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神的话语，我们真的不能，随意的这些否定的，他觉得哎呀，就是明天天开的窗户也是不可能的，你怎么这样呢？是吧？按照应该，他们这个军长对，出埃及记就那个旧约里边应该都历史都非常的清楚啊，以色列人怎么样从埃及出来，那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现在我们也很难理解，所以我们不能学像军长那样子，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个第八章，第八章，那么这章就开始了，就是这章开始，就是神要审判以色列开始了。以色列多次的神就是多次让他悔改，他就是不悔改。但是真的时间一到，不是不报，时间一到马上就报。已经多次给他机会，他一直不悔改。那这章开始啊，我们知道，前面越南王。原来的那个苏联夫人，那么伊丽莎跟他讲，你要离开一段，这里要有饥荒七年。那这里面饥荒七年呢，原来伊利亚在那个时亚哈时期只是3年半，那么在越南期间，他的儿子期间，怎么样就7年啊？这真的是一个从事实上来看挺有意思，是吧？因为伊丽莎要伊利亚，因为他那里双倍的加在他身上，所以3年半变7年，那么这里就开始制裁了，先开始制裁北国以色列。那么接下来，伊丽莎还要预言这个哈薛做王，哈薛是亚兰，是亚兰王那边的一个军长，一个军长是就是大将元帅，就属于这之类的。那么他预言他要做亚兰王，这里哈薛自己可能都不敢想，所以当伊丽莎跟他讲的时候，他觉得哎呀我。本来只是一只狗而已啊，我怎么能做那样大事情呢？是，结果他可能平时他就看到这越南那样的堕落腐败，他心里也有不满，早就有嗜酒之心，所以听了约沙，这个约沙法的话，他就去做了，回去就去做，是吧？就伊丽莎的话，他回去就去做，就把那个他的组织杀掉，然后他自己就前往。就是一个就，从这里可以开始是吧？那么接下来亚哈谢就作为，越南亚哈谢继越南为犹大王，就亚哈谢啊，这第八章里面呢，主要是讲这些问题，是吧？那大家要看看，就是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事情真的有那么的巧合，是吧？但这里其实像苏联忽然呢，怎么他要进去的时候？会看到那些刚好这个越南王正在问基哈西说，哎呀，他要问看他这个苏列夫人伊丽莎怎么救活他的儿子，结果他就来了，这个苏列夫人就来，他就把那个财产全部还给他。那么很多当中呢，真的我们当神有安排我们有呼召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已经安排了，是我们希望在。自己根据的四份道路上面能有这样的多多的巧合，那么当然我们要知道是神的旨意。真正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推迟。因为我们看起来自己是很软弱，但是神其实他有力量给我们，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在苏联这个互联当中呢，不断的得到这个这些证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九章，那第九章开始就是神开始审判亚哈家，亚哈家我们就知道，对，亚哈那个时候，当先知宣告他神的审判的时候，他是自己 披麻悔改，那么神就说，在他的律子里面，不灭绝他的下面的人，但他之后他要灭绝。那么其实，在他的儿子，一直都没有被，都没有悔改，都没有吸取他父亲的这些教训，所以在这一章里面，耶户被高作以色列王，那么这里就开始，是吧？那这神要用这个耶户的刀来杀死这个，这个亚哈的家族，那神也用那个哈薛刀来对付这个以色列，所以这里面真的我们看到，这些作恶的这些子民呢，是最终的下场。那么耶户被高作以色列王的时候，他我们下面第九章里面下看，我们他就把这个约兰也杀了，是吧？把约兰也杀了，那么把亚哈谢怎么样呢？也杀了，最后也把耶西别也都杀了。那么这些就应验了，当初亚哈在夺取这个拿波的葡萄园的时候，先知所宣告的，神对他的审判，那么结果就应验了。本来有多次让他悔改，这么多长的时间下来让他悔改，他一直不悔改，那最终还是受到制裁。那就是说不悔改是多么的危险。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耶户开始清除这个杀尽这个。亚哈的整个家族，在第10章下面，是吧？就把他的7个儿子也全部都杀光了，然后被连他拜巴利的这些人亲戚朋友全部都杀光了。那么这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呢，特别是这些祸最大的祸，是耶西别出谋献策，把亚伯的这个。被拿波的这个他们的孩子、一个孙子什么都全部给他杀光，那么所招致下来的自己的一些的报应。那这个第10章，在这里面讲呢，又把这些业户全部在把亚哈家族全部都杀掉，包括那些拜巴利的全部都没有了。所以业户虽然做的太过分了一些，因为他神只要他把亚哈家族杀掉，他就能把他们亲戚朋友是吧都杀得光光的。但是业务问题主要是他仍然，去拜偶像，所以耶和华跟他讲你的后代还可以，做王做了4代，结果也是这样一年，好吧？那我们在这里就是，看到这个亚哈以西别一家哦，就是这些爱世界人的没有好下场，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被世界所引诱，是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我们都很重要，必须要做。但是其实，都是在，不讨神的喜悦，是吧？当我们今天晚上安静的、静静的想过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试问神是多么有价值，像我们刚才第十章里面还有一个，有个人名叫做约拿达，是吧？约拿达这个人是利家儿子约拿达，他的后代啊，他后代叫他就是也不。也不买葡萄园，也不喝酒，是。然后后来的耶利米，神叫他，让他那让他这约拿单的后代去喝酒，他后来说，我们遵照祖宗的约拿单的吩咐，是吧？不能喝酒，也不买葡萄园，不吃葡萄园，我们要试问在耶和华面前。那结果耶和华怎么说呢？对耶利米怎么说呢？是，你让他的约拿单的后代呢？永远不缺人，是会在耶和华面前。他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好像自己财产很少，但是呢，现在我们少了吧？我们没有少，我们靠得住，我们靠耶和华，我们过的日子真的讨神喜悦。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事情，很多事情在世界上很多事情好像都是很重要的。真的从世界上来讲，当然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过这些属灵的生活，就是。应该说更重要，当然这些都需要一些精力。嘴巴上讲，心里没用，是吧？所以我们真正的要给自己上面要下定决心，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按照圣经里面的话，神的话语来走我们的道路，不然我们真的是说什么呢？说我们就说有的人觉得我们基督徒有点虚伪呀， 是啊，好像比如嘴巴上讲了一套，啊，暗地里跟世界上没有什么分别，最多我们做到不偷不抢，其他方面爱世界还是继续爱，是吧？我们也很为难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要放下，是吧？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每次我们总觉得我自己总觉得我们自己的祷告，跟自己的分享，你嘴巴讲什么，你至少要大部分兑现。你兑现不了的话，你嘴巴少讲，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所以我们要谨慎。那么接下来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接下来11章，11章，那么现在就是剩下一个跟亚哈有关系的，是吧？就是他的女儿亚塔尼亚，亚塔尼亚在南国篡位，他本来是王后篡位，那最后也被祭司耶和耶大清除掉。那么这里面就是说，与亚哈有关系的这些人，所以全部都受到制裁，这都是他们罪有应得。那么这里面我们想起，我们交朋友等等，我们也得小心，是吧？我们应该跟这些真的讨神喜悦的人在一起，我们是有福气啊，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不知不觉，慢慢慢慢的就被他们转开的影响，是吧？就好像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约阿斯王啊，等一下会讲到约阿斯王，是吧？他你看，从小就在耶和祭司耶和耶大一直辅佐起来，培养起来，他是一个好王啊，但是晚节不保。对，我们在下一章马上就讲到这，是所以这一章里面，亚塔尼亚也被制裁，那么他这些所有爱跟亚哈家有关的这些爱慕世界生活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所以我们也不要很羡慕这些世界上那些有名望的人，是过得很风光的人，其实他们风光只是一时的。当我们没有觉得我们自己跟这些人不是同一个国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很羡慕，是吧？你如果认为跟他是一个国家的人，你就很羡慕；你认为你不是属于这个国的人，你就不羡慕他，因为他们是属世的，所以我们是属天的。很多人有时候讲，哎，天国像什么样子呢？天国，谁讲天国就在我们心里啊？我们自己是不是用来建造天国的材料？如果你是用在成为建造天国的材料的话，那么天国就在我们当中，就是对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讲到这个12节啊，十二章这里讲到犹大王约阿斯，约阿斯这时候约阿斯。他已经开始成年了，然后他又开始修理圣殿。那这个圣殿很奇怪啊，在约阿斯30年的时候，那么他7岁就做完了，起初几岁不懂事，是吧？到17、18岁，起码有10来年时间，20岁以后应该都是很清楚的。他圣殿怎么一直没有弄起来？那这里就是修理圣殿，一直拖拉，是吧？拖拉就是。不够得力，那么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是，所以当我们真的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真的不要拖拉，该做的我们是符合神旨意的，我们就去做，不是说我们拖一下我们就会怎么样，拖一下其实从研究某种程度来讲的话，也是会给这些世俗东西留破口，对，久而久之，我们对属灵的这些生活就没有那么追求。比如说我们聚会，哎呀，我们缺一次两次，哎呀，没什么。今天，什么自己人有点累啊，或者怎么样，不知不觉，我们后来时间久了，就没有了，就很习惯了。哎呀，反正聚会少去一次也什么，主力少去一次也没什么，是吧？那么其实这些是不对的，是吧？像约阿斯就是这样子，他做事情不够积极啊，所以后来到了祭司耶和耶大，其实他是他的姑丈嘛，是吧？他死之后，他你看他变得那么厉害，他就被那些人又被那些人影响去拜偶像，一拜偶像就完了，一拜偶像你看就与神为敌了，所以他就把他的大祭那个祭司耶和耶大也辅佐他的这样的一个祭司，把他的孩子撒玛利亚杀掉，撒加利亚杀掉，在圣殿里面把他杀掉，撒加利亚也是祭司。是，所以撒加利亚临死前指出他说：“耶和华必定要制裁，必定要报应你。”是，那结果他就是被他的这些他的一个臣子所杀掉。 那么这里面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偷懒。当我们从神里面领受到这样任务工作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无论我们做什么，哪怕你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不是，我们都要很认真的去对待。不要什么事情，祷告是对的，不要一直祷告但没有行动。一件事情祷告太久了，一直没有行动，没有结果出来，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反省，是吧？无论大事小事，都是一样。是，我们想起在中国国内那些，以前我就见证的时候就讲过这些，早期的那些中国国内买教堂的事情呢，他们很不容易啊。他们一个因为在政治上的风向是，而且政府管理，他们这批信徒要向政府申请。申请什么？申请允许，然后还有个土地允许盖这个教堂，是吧？还有这个然后土地这个方面等等都还要做，是吧？然后还要一些筹备一些资金，对。但他们我发现他们一个个的都非常的认真的祷告啊，进食祷告，然后做啊，然后跑啊，跑政府的跑政府啊，跑其他地方跑其他地方，他们都在做，所以真的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那这里就是说。在这个约阿斯，就是在历代志上面已经讲过，他后来又辩解了，是吧？把祭司的儿子是撒加利亚也杀掉，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章了，13章了。13章这里面就是一个是约阿斯啊，伊丽莎要去世了，那么有一个就是在去世之前，他还是忘不了以色列。虽然以色列已经到了快要毁灭了，是吧？快要被灭掉了，但是伊丽莎还是牵挂着。这我们从圣经经文里面都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叫约阿斯来，约阿斯他去看他的时候，他叫他举荐。然后拿剑来，然后往窗户射出去的，就是耶和华得胜的剑。其实他还是要伊丽莎，神还是要以色列悔改。但后来在他把用剑打地的时候，他无精打采的，一点信心都没有。这个约阿斯，结果遭到神的发怒，所以说他只能够打败亚兰人3次。结果后来就被亚兰人把他打败了，是不是？那么。从这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警戒，是吧？你看这个，约阿斯看到这个伊丽莎，快要走的人呢，算什么？你有什么力量呢？所以他就打剑打地上打，他就，如果经文里面讲，打5、6下就可以把他完全灭掉，但他打3下，那么这里面就是还原了一个，我们平时在诗文当中真的要宝贵那些，属灵前辈所给我们所做的榜样，是吧？我们不能轻看他年纪大了，轻看他好像没什么力量，其实他神与他同在，他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这些属灵的前辈。那么13章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一起有分享的，就是多次提到。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他们总是陷在这些罪当中。那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他是什么罪呢？那其实他就是一个拜假神的罪了。在这里经文里面，我们都那个我们分享题里面已经有了哈，就是在列王纪上里面有讲，他就是自本来他耶和华要从因为所罗门。拜偶像缘故，大卫的国又从他那边夺回来，但他纪念到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他留了一些给犹大。那么他让这些10个支派给耶罗波安去带的话，要他把他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但结果他没有。那么他为什么说没有？他做了金牛犊。那金牛犊什么意思？金牛犊就是说，他们就是一个山寨版的这样的一个神。他说。那金牛犊是耶和华的坐骑啊，耶和华坐在上面，我们看不见，但坐骑我们看得见。他是这样的欺骗百姓，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他就是 其实也是在搞分裂，原本耶和华意思是说，最终要把以色列国、北国跟南国还是要在一起的，但耶罗波安把他们分的拉得越来越远了，导致现在最终，他自己自立，偶像，铸金牛犊，然后呢，要以色列人不能到耶路撒冷去拜，本来应该只能在耶路撒冷拜，因为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拜的话，他们把那些的奉献呢、祭物啊，全部拿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他们回来之后，他们觉得我就北国剩下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就为了自私的利益，所以一直这个思想一直存在在耶路撒冷里面。所以一代一代的这样的自私传下去，所以这个偶像一直不断。所以以色列的北国啊，是你看在刚才那一章讲到哈薛制裁以色列的时候。是对以色列，是那样的残酷啊，在他以利沙对他宣告的时候，又讲出来了，所以真的是太可怕了。那么这里耶罗波安思想，我们也想到，我们在四旬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搞分裂。每个教会里面，我们在四旬当中，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不愉快，这肯定是有的。但有的地方可能有的人就哎呀，这个教会。我不想待，我要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的教会啊，说白了，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们，你随意到哪一个教会，你进去，他都欢迎你，他都接受你。不要像其他组织那样子，哎，你给我打一张介绍信，你从哪里来？不需要这样子，都是欢迎，是吧？但是我们觉得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人侍奉，你就受到一点委屈。这些属灵的前辈，我们的也都知道，很多前辈都是这样的，他们受过委屈。很多委屈，但是他们为了神的家，他们就是静静的待着。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有那种这个思想啊，就好像此处不留爷啊，自有留爷处，是吧？你这里来问，我在别的地方还可以试问呢，那这其实就是有人骄傲，那这就是耶罗波安的思想会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变大，慢慢变大的时候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最终我们自己连自己都毁灭掉。所以感谢主，我们不要自己自以为是，我们都是肢体，你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是自己，对吧？所以，我们变动教会聚会的地方，不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说搬房子啊等等啊，是吧？原因，不要因为一些与其他的这些同工不一致，就有不一样的变化。这就是耶罗波安思想。所以，他这里面这一章里面话多次提到，还要有五六次的，是吧？现在耶罗波安的罪当中，耶罗波安其实就是一个按现在来讲就是思想。思想，耶路巴冷思想或者耶路巴冷主义，这些都是一种流毒，必须要肃清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啊，我们只有一位神，无论你在哪里聚会，就是一位神。当然我们不要找借口，我哪里四魂都一样，我们通常有这句话，我哪里四魂都一样。其实主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家庭里面，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同工里面，主把我们放在这些，以往是我们好朋友，后来有一些不愉快。照样还是在这里，他要我们成长，要我们成熟，要我们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就要我们为他做光作盐，不然我们的光照给谁呀、啊？是你在太阳底下，你拿光干什么？是不是？就是在黑暗里面才需要我们这个光去照亮他。那我们的光，我们的灯，必须得有油啊！你的油从哪里来？你的油从当然就是从神而来，但是你在试问当中，就是为我们加油添力量。就是通过这些的试探，这些的同工当中的摩擦，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信心成长，看到神与我们的同在。那感谢主啊！我们因为今晚这个时间的关系，内容也比较多，因为我自己准备的也不充分，就不充分，也不知道怎么准备，只是自己随便这个先交通几句。那接下来。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已经发在这个微信里面的那些群里面那些思想题，思考题，其实也就是这一到四十章里面的其中的思考题，所以我把它弄几题出来，然后让大家有很好的这个交通，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我们多多有鼓励的，相互鼓励啊，那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那么我把时间交还给徐远弟兄。